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东京奥运负责人拒绝排除取消奥运会的可能。美国会推跨党派法案，促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任外国代理人，但是就未如实登记，川普密友被起诉。报告指，美国25个城市削减警察预算，但是市政府就享有尊警保护。新闻秘书说，白宫工作人员之前就有突破性病例。美议员卢比奥呼吁中共必须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东京奥运会计划星期五开幕，但是东京奥组委负责人星期二拒绝排除在运动员之中中共病毒病例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刻取消奥运会的可能性。东京奥委会事务总长武藤敏郎在记者会上说，他正在关注感染数字，在已经获准参加奥运会或者以某种身份参加奥运会的人士当中，已经出现了71宗新冠病例。现时新冠病例可能会增加或者减少，所以我们将会根据形势来考虑应该怎样行事。但是奥运会一位发言人随后说，奥运会组织者正100%专注于成功举办奥运会。部分企业赞助商已经放弃星期五出席奥运会开幕礼的计划。由于疫情影响，比赛场地将会没有观众，以减少健康威胁。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令日本公众感到放心的安全措施并未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了解公众对奥运组织者是不是能够控制新冠病毒的感染表示怀疑。他了解公众对奥运会的支持已经下降。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对奥运组织者是不是能够控制新冠病毒的感染表示怀疑。55%的受访者说他们反对举办奥运。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密友兼最大捐款人之一巴瑞克星期二被捕，并且因为未透露自己代表外国政府游说一事被指控。据报道，美国司法部20号在纽约联邦法院公布指控3名涉嫌人的起诉书，其中包括74岁富商巴瑞克。这3人企图在总统竞选期间和大选以外的时间就外交政策影响川普，但是就没有登记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代理人。代理助理司法部长勒斯科表示，被告反复利用巴瑞克的人物，并且接触到最终当选总统的候选人、高层竞选和政府官员。在未公开自己真实效忠对象的情况下推行外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巴瑞克去年卸任 Digital Bridge 行政总裁一职，今年4月亦都辞去该公司执行董事职务，但是就仍然担任非执行董事。福布斯估计巴瑞克的身价高达10亿美元。巴瑞克的发言人驳斥了这些指控，他说巴瑞克先生一开始就自愿接受调查，他无罪亦都不会有罪。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灵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星期二率领多位两党成员推出台湾伙伴关系法新法案，目标将会进一步提升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应对北京在台湾海峡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根据新法案，将会建立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国防力量的伙伴关系，确保台湾具备良好整合的防御能力，能够在危急时刻快速应变部署。达克沃斯说，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将会评估美台双边在紧急应变能力、网络防御能力、教育、文化交流和咨询顾问等重要项目展开合作的可能性。法案联署人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斯特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美国必须传递出一个清楚的讯息，美国绝对不会容忍共产主义中国对台湾持续进行咄咄逼人的行为。根据监督机构获得的政府数据显示，在全美25个最大城市之中，有20名民主党市长削减了警察部门的预算和职位， 并且在自己的保安上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公开账簿的行政总裁和创办人阿当安扎耶夫斯基星期二在报告的声明中说，在削减警察预算的情况下，这些市长和市政府官员仍然享有专职警察的个人保护，并且为此花费了纳税人。安扎耶夫斯基表示，这样的做法涉及令警察专门为政治精英提供保护，而不是公民。公开账簿是位于芝加哥的一个非牟利组织，根据公众知情权和信息自由法来维护几百个公开的联邦、州份和地方支出资料库，目标是在网上提供政府实时花费的每一个先。据星期二传媒报道，白宫有完整接种疫苗的官员在接受中共病毒检测的时候呈阳性。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承认，白宫工作人员当中以前就有突破性的病例。另外据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和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助理都传出感染的消息，而且他们都已经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普萨基后来澄清，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白宫官员不是委任官员，但是他出于私隐考虑拒绝透露该官员在哪一个办公室工作。在其他的阳性病例之中也都没有委任官员，并且解释说，如果需要，白宫会主动公布这些资料。普萨基拒绝透露有多少突破性病例被记录在案，或者哪一级的工作人员受到影响。他还证实了星期二较早时候报告的同类病例记录。他说，星期一一名完全接受过疫苗的白宫官员在外面被检测出中共病毒呈阳性。根据我们严格的中共病毒协议，该官员仍然在白宫外等待 PCR 检测进行确认。在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之际，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星期二发表声明，纪念自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被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并且对遭受迫害逝世的人士表达敬意。他表示，我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宗教自由，并且彻底结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禁令。中共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在监狱和中国各地拘留中心的法轮功个人以及修炼者。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公开传出，以真善忍为指导标准，并且包含打坐等五套功法，达到平衡和改善身心健康。法轮功到现在已经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精神运动包括打坐等动作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22周年之际，我向因为信仰而成为迫害目标的几十万或者超过100万的无辜中国人的生命致敬。
下面在接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河南告急，郑州沦陷，史上最强暴雨引发惨重洪灾。维也纳惊现神秘声波，多名美国外交官被攻击。马里临时总统遇持刀石刻，称是孤立事件。对北韩政策，美副国务卿说美日韩将步调一致。迫于国际压力，三中国供应商停用新疆劳工。台湾宣布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美表态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陆河南省已经连续三日遭遇史上最大的暴雨袭击。据当地民众披露，目前除了几支救援队，没有官兵救援。由于大面积停电，很多呼救者断讯失联。根据统计，在礼拜二下午4到5点，郑州一个钟头降雨量就超过200毫米，超过历史极值。多条河流的水位持续上升，至少31座大中型水库超越警戒线。为了保住常庄水库，当局决定在20号上午10点30分开始向下游全力泄洪。此举导致郑州全城空前洪灾，全城一片汪洋，交通几乎完全瘫痪。不单止铁路被浸，地铁亦都已经停摆。 这个令到原本就已经出现严重水灾的郑州，在常庄水库的全力泄洪底下，更是雪上加霜。中共官方较早时候宣布已经有10万人撤离，目前已经增至20万。习近平礼拜三仲指示话，要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及因灾返贫的风险。目前包括少林寺在内，河南超过50家景区已经暂时关闭。今年年初以来，在维也纳的美国外交官、情报官员和其他政府人员中，已经出现了20多宗类似于哈瓦那综合症的神秘健康事件。据知情人士说，这些新的案例表明，虽然美国政府最高安全机构承诺对事件展开调查，但这些神秘事件仍然在度持续。消息人士表示，少数受到影响的人员已经离开维也纳，正在美国接受治疗。据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院已经建立了一个医疗专家小组，在全球范围内对类似事件的报告做出反应，并创建了一个机构间分流工具，使到各机构对这些事件的评估标准化。哈瓦那综合症是一种神秘的疾病，2016年首次在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出现。从2016年到2017年，美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突然出现了惊人的症状，好像听力受损、头晕和其他神经问题。今年在华盛顿特区亦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个案，而有些案例就在白宫附近。海地总统今个月7号在自己家遭食杀身亡之后，无独有偶，非洲国家马里礼拜二在伊斯兰开斋节活动中，临时总统阿西米盖伊塔亦遭人持刀行刺，随后盖伊塔已经被维安人员带离现场。综合外媒报道，非洲国家马里的临时总统盖伊塔礼拜二在首都巴马科的清真寺出席伊斯兰开斋节活动，遭到两名武装分子袭击，其中一个人拿着刀行刺。据了解，食杀行动并未成功。宗教事务部长柯内表示，武装分子持刀食杀总统，但是在他们行凶之前就已经被当局掌握。消息人士表示，政府目前已经展开调查。马利是西非的内陆国家，亦是西非面积第二大的国家。现年37岁的戈伊塔上个月刚刚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他在9个月内曾经领导政变，推翻两任政府。阿西米戈伊塔的政府承诺将在2022年2月27号被人民举行选举，和平移交权力。虽然日本和韩国最近出现一些摩擦，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雪曼礼拜三表示，美日韩三方已经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在对朝鲜政策上将协调一致。日本和韩国关系紧张，主要源自日本在二战之前和战时干预朝鲜半岛。2019年日韩因为前徵用功的历史争议而爆发贸易战，而两国同样面临北韩核子与飞弹计划的威胁下，一度可能冲击到双方在安全上的合作。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礼拜三表示，美日韩的三方合作对达成朝鲜非核化至关重要，并且强调朝鲜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事外界难以预料。雪曼就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和朝鲜接触，他们亦知道这一点，同时美方希望朝鲜能够正面回应。在上一届政府，前总统川普曾经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三度举行峰会，令外界一度认为有望突破僵局。但自从拜登上任以来，朝鲜又拒绝和美国来往。在西方国家加强对来自新疆强迫劳动的审查之际，有三家中国公司正被开雇用来自新疆的劳动力。这些公司有些为苹果公司供货或者制造在美国销售的其他产品。据《华尔街日报》20号援引蓝思科技公司前员工及其他消息人士透露，这家公司逐步停止了雇用从新疆转来的维吾尔工厂工人。 据呢家公司嘅现任员工透露，蓝思科技亦停止雇用维吾尔族劳工。蓝思科技系中国智能手机、触摸屏制造商，亦系美国苹果公司嘅主要供应商。至于蓝思科技工厂嘅新疆工人系咪喺生产最终用于苹果产品嘅部件，目前尚无法确定。苹果嘅一名发言人就话，佢嘅供应商行为准则禁止任何形式嘅歧视，苹果会确保工人得到尊严同尊重。美国国务院7月13号曾经发布咗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并警告话，企业同个人如果唔退出与新疆侵权行为有关嘅供应链或者系投资，将会触犯美国法律。礼拜二，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正式宣布，台湾已经确立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前立陶宛方面已经对外透露，该国将在今年秋季在台湾开设办事处。对此，美国政府表态支持，而中共外交部毫无例外就再次反对。台湾外长吴钊燮是在礼拜二举行的网络视频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将设立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相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任何新的进展将会及时同公众分享。这个是台湾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之后，相隔18年再次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另外，吴钊燮在记者会上还提到了立陶宛将在秋天到台湾设立办事处的事项。他表示，目前正积极展开各项准备工作，但由于程序涉及立陶宛国内法律修订问题，他未来将在立陶宛的同意底下对外说明相关事项的具体安排。